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考圣经是每位基督徒都渴慕的属灵学习，如果能够把神的道牢牢地记在心中，必定会使我们免于犯罪，更不会受到虚假道理的迷惑而落入魔鬼的手中。好，这次我们仍旧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22章第10节，我们要看到第30节。这次的题目是保罗的辩护，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求主赐福，让我们在一起能够查考圣经的时段当中呢，获得属灵的亮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2章。如果您身边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呢，继续上一次的内容，讲到保罗在见证中述说了他与主耶稣私下的相会。使徒行传第22章第9节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使徒行传第22章第10节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表明呢，保罗悔改信主了。罗马书10章第9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此刻呢，立即将自己降服于耶稣，承认耶稣是主。他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使徒行传第22章第10节说，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第一步呢，就是要保罗去大马色。通常呢，主一次带领我们走一步，我们常常很希望神能够说清楚啊事情的全貌。我们希望神说啊，现在呢你要去到这里，然后再去到那里，还有啊这件事会什么什么发生，然后呢你就要这样这样做。啊，等到你做完了那件事之后呢，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希望主啊说明了整件事，但是神通常呢一次就带领我们走一步，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使徒行传第22章11节，保罗说，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而那光非常耀眼，比中午的太阳还要耀眼，以致保罗的眼睛呢暂时失明了，因为那光太刺眼了。保罗说，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使徒行传第22章11节说，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圣经在另一处记载呢，保罗曾经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要杀害教会的信徒，他得到大祭司给予的权利，离开耶路撒冷，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呢，把信徒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可是呢，在这里却说，他温顺地被人牵着进入大马色。他的眼睛瞎了， 在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眼睛呢被耀眼的大光弄瞎了。保罗当初绝对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这样的进入大马色。使徒行传第22章第11节说，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请注意这里说，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他是犹太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亚拿尼亚是个虔诚人，在犹太人当中很有名望。使徒行传第22章第13节说，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我能够看到他了。使徒行传第22章14节说，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亚拿尼亚说，保罗啊，是神拣选了你啊，神已经拣选了你了，让你知道他的旨意，叫你能看见那义者耶稣，也让你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接着呢，他就列出了一连串的福气，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也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拥有的福气。但是在那清单上的第一个福气呢，就是我们都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拣选啊，神拣选了你啊，那是何等荣耀的真理啊。既然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就应当知道他的旨意，也能见到耶稣基督。就是说呢，我们的心灵眼睛啊得以开啊，得到启示，明白并且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这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降临世界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致我们能够悔改得救，并且能够听见耶稣口中所出的声音。使徒行传第22章第15节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这里说到呢，保罗要为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做见证啊，这是保罗的服事，他要与万人分享自己经历耶稣基督的体验。使徒行传第22章16节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保罗，你还要等什么呢？去受洗吧，你求告主的名，你一切的罪就都被洗净了。使徒行传第22章第17节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这里呢，为保罗留下了3年的空档。从保罗在大马色悔改信主到他回耶路撒冷，这个当中呢就有3年的时间。他在亚拉伯旷野度过了那个3年，那个3年呢是他单独与耶稣一起度过的。保罗离开了大马色，到了旷野，在那里呢他得到了耶稣的教导，主启发了他，使他明白了真理，明白了圣经。我们难以了解这一段经历给保罗带来了多么深刻的革命性的体会。在前一刻，保罗决定他要彻底的除灭耶稣基督的信徒，但是呢，在下一刻 却与耶稣基督相遇了，并且成为了信徒，并且蒙神拣选，要与外邦人来分享基督的真理。因此在这个三年的空当时间里面，保罗在旷野亲身的体验了福音恩典。现在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22章的17节说，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这是耶稣另一次的亲自来与保罗会面。在保罗的服侍生涯当中，主耶稣曾经有好几次站在保罗身边，引导他，向他说话。在这里呢，保罗说他魂游向外，接着又说看见主啊，使徒行传第22章的18节说，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啊，主啊，耶稣在警告保罗说，赶紧离开这里，他们呢不会领受你的见证的。使徒行传第22章第19到21节说，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来警告他，赶紧离开这里，他们不会领受你的见证。但是请留意啊，保罗呢却与主争论啊，你要记住啊，每当你发现自己与主争论的时候呢，你一定是犯错了。许多时候我们确实发现自己与主争论啊，主啊，我知道他们的感受，我知道的，可是主啊，我有信心我能叫他们相信。主却说，保罗赶紧离开这里，他们不会听你的。我相信20年来保罗一直都是觉得主是错的。我相信在保罗的内心深处，一定是觉得说，如果我能够跟他们谈一谈，如果我能够跟他们分享福音，我知道我能够使他们相信的。这里呢，明确的教导我们啊，不是我们的智慧言语能够使得一个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人信耶稣乃是圣灵的作为，圣灵对一个人讲话，开启了他的心，让他能够接受真理，并且帮助他们相信。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争论，最强的护教学，也不能说服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这完全是神的灵在人的心中动了工，吸引他们相信的，并且给他们信心去信靠耶稣。保罗呢经历了20年，当然呢是在保罗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的17年，回来耶路撒冷。在这个17年里面，我认为他感到主并没有充分的真正的了解我。我知道我可以说服他们叫他们信主的，所以现在呢他在这里，他在为主发光啊，主啊，我在这里呢，你以为我做不到吗？啊，他们都正在听着呢，他们都安静下来了，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但是呢，突然保罗提到外邦人这几个字。使徒行传第22章的22节里说，众人听他啊，他们很留心的听着。说到这句话，保罗提到外邦人这几个字，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啊，杀了他。接着就是一阵巨大的怒吼。使徒行传第22章 23节说，众人喧嚷，他们大声喊叫，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哇，这些群众非常情绪化。保罗呢，按着了按钮了，突然众人就骚乱了起来啊！人们尖叫啊，撕毁他们的衣裳啊，把尘土呢向空中扬起来，并且叫喊：“杀了他，杀了他！”哇，全体群众啊，群情激愤的全在往安东尼堡冲过去了。《使徒行传》第22章24节说，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保罗用希伯来语跟他们谈话，罗马人呢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忽然呢，他们知道的是啊，所有的人都发狂了。于是呢，千夫长就命令用鞭子拷问他，或用第三级审问看他说了什么。罗马政府呢，审查犯人的惯例是通过鞭打，强迫那个人要说出真相。他们用皮带将犯人呢拴到一根柱子上，让他的背部呢伸展出来，暴露在外，然后就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鞭子上面呢满布着骨头的碎片和玻璃片，以便抽打的时候身体就会被打得皮开肉裂。啊，负责鞭打的士兵呢开始抽打犯人的背部，噼啪噼啪打下去。哇，这一下子呢就从身上扯下来一小块一小块的肉啊，痛苦极了。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旁边站着的书记员能够记录犯人的供词。每抽打一次，犯人就会大叫承认所犯过的罪。犯人会开始认罪了，交代自己做过了什么恶事。接受第三级审问的囚犯在这样的严刑逼供的压力之下呢，很快就会开始和盘的托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肯合作，如果你肯和盘托出，他们就会减轻抽打的那个力度。如果你不肯就范呢，那么就越来越用力的抽打下去，直到从你供出整个事件为止。很多犯人在还没有鞭打完成之前，因为失血过多和难忍的极端的痛苦就会死了。耶稣呢体验过这种严刑逼供的鞭打，因为比拉多命令鞭打耶稣。通常呢他们鞭打囚犯39下，在圣经当中呢40这个数位就象征着审判。啊，每当你读到40天呢，它通常是指一段时间，一段受审判的时期。你记得大洪水的时候雨下了40昼夜，这就是上帝的审判。40这个数位在圣经中代表审判。39这个数位呢表示怜悯的数位。我得说这并没有太多的怜悯啊。然而因为公平的制裁要以怜悯加以调和，所以呢通常是鞭打39下。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3章5节预言耶稣的受害，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预言了耶稣的背上所受的鞭打和伤痕。在以赛亚书第50章6节，先知也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狭腮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并不掩面。在以赛亚书第53章7节，先知以赛亚继续预言耶稣将要受的苦，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鞭打犯人的目的呢 是逼使他招供认罪，但是耶稣并没有什么罪要承认，因此呢，他在那可怕的鞭打过程中忍受了最大力度的击打，最沉痛的鞭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我们奇妙的救主，他那美妙的大爱，甘愿我们受尽了痛苦。诚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鞭打犯人呢，是罗马政府逼使犯人招供的最惯用的刑罚。他们以为保罗是犹太人，因此呢，千夫长就吩咐鞭打他，审问他说了什么，造成这样的喧嚷。使徒行传第22章25节说，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啊，事实上呢，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罗马人绝不应该被皮鞭捆绑。至于鞭打罗马人的那些个罪人呢，应该被处死。因此呢，保罗就问百夫长这个问题，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使徒行传第22章26到29节说，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我是罗马人。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而捆绑罗马人是不合法的，除非法庭控告他有罪。使徒行传第22章30节说，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而现在呢，保罗要正式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了。保罗呢，曾经是这个宗教组织的一份子，现在呢，却要在他们面前接受审讯。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和帮助。如果您对这次的分享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一起来探讨研究。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短讯来和我查克弟兄交流。
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千万别错过。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灵在《使徒行传》第22章记载，保罗这位曾经把自己的性命舍去，为主历尽艰辛去传福音的使徒，马上要在犹太公会面前接受审判。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呢？相信你一定不会错过下一次的节目，希望你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并且介绍其他的肢体一同来收听。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的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在信仰上面遇到了任何的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还可以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地帮助你明白圣经的道理，过得胜荣耀耶稣基督的生活。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赐福给你，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使你充满主的爱，生命中流露出主的美善。求主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属于自己，乃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一切 都是属于主的，因为主塑造了我，让我在世人面前做他的代表。愿神以圣灵的力量充满你，使你能够像他爱世人一样有爱心，像他一样牺牲自己，像他一样乐意服侍为主做工，使别人能透过你所活出的荣耀主的生活而看见他，并且认识他。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